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6:24看起，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好，这个我们昨天谈过财主和拉撒路，他们在死了以后可不可能有某种天堂和地狱，或者阴间和乐园，或者这阴间和亚伯拉罕怀里的沟通，我们说你要说不可以，不可能，这个也说得通。你要说有某种程度的互相的了解，而那个互相了解所产生的是在天堂里的人是更喜乐，而在地狱里的人是更痛苦，也可以哈。我想这不是重点，重点还是我们借着这一个故事或这个事实，我也说过我们不知道到底这是事实还是一个故事，我们借着这个，我们希望能够对天堂地狱，对我们的将来有更深刻的了解，好叫我们现在能够更知道要把握现在的时间。这总是福音书里面，这总是圣经里面提醒的，不是等将来，将来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如同我们现在会影响到将来，将来影响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圣经上的话说，如果现在不好好的警醒，信靠主，在主里有平安，将来就惨了。那这样也影响我们对将来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我们总希望是正面的，我们越看到这些越知道，聪明一点吧，经上的话有权威，为了爱我们已经提醒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忽略上帝的恩典，赶快就在此时此刻抓住主，不要等，不要轻看神，不要轻慢神，不要忽略了你自己的东西，不要忽略了永存的帐篷。好，这个财主他是不在意的，但是他居然在阴间里面的时候，在地狱里面的时候就喊我主亚伯拉罕。我们再一次说，不知道到时候还能不能喊，这只是一个比喻，也许能喊吧。不管怎么样，他觉得他非常可怜，他希望拉撒路来。有一些我也看过中世纪的有些解经的，就是说他是怀着极大的恶心，希望拉撒路来，能够害拉撒路，能够抓着拉撒路叫他也受苦。这讲法很新颖而有创意，但是我想经文并不给我们这样的推测的太多的空间啊。他就是说他太痛苦了。为什么特别讲拉撒路？我想是这件事里，如果这是故事的话，这故事特别要表现出财主是认得出拉撒路的。可能在天堂里的人他一个都认不出来，因为他的朋友都是该到阴间去的，他的朋友都是酒肉朋友，他的朋友都不以属灵的事为念，他的朋友都不以神的事为念，他的朋友都以跟他一样，都以现今的发达，现今的一切的顺利为念，所以他们通通在地狱里，他不会在天堂看到任何一个人是他当年在地上认识的，物以类聚，但是他认识拉撒路，因为拉撒路虽然不是他的朋友，但拉撒路所受的苦他是天天看得到。这又显出他，我们以为他很大方，其实他很残酷。我们以为他很大方，就是他可以让拉撒路在他的桌门口，放在门口，那么要吃那些桌子上掉下的零碎充饥。门口跟桌子底下应该是不一样的地方，一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拉撒路不大可能是坐在桌子底下或爬在桌子底下等客人吃的时候在那里抢。或者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电影还讲到以前的中世纪或者是近代以前，那个餐厅是非吃饭的地方是非常乱的，那么狗骑马在那里，然后吃了东西剩的骨头什么往地上一丢，那狗就抢着去吃。这种情形应该到19世纪都还很普遍。但是拉撒路可不可能 在这种情形下，因为中世纪的欧洲跟以前的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究竟不一样，以色列会允许狗和这些东西在桌子底下吗？狗是不洁净的，其他的家禽还有可能，乞丐可以在底下吗？我想以色列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或许是指这个他们掉在桌子底下的东西迟早会被仆人清扫出去，或者是等到他们吃完换了地方去的时候，那么这些穷人或者是禽兽可以到桌子底下来要吃着剩下的东西。那不管是怎么样情形，这个财主他是认识这个人的，这个人他有东西，这个人拉撒路有东西吃，纯粹是看着他的施舍和怜悯吃他吃剩的东西。而我们会觉得他还不错嘛，还没有赶人家走，还让这些乞丐来吃东西。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如果你天天可以那样奢华宴乐，就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奢华宴乐的情形不相上下，可能唯一不同的就现在奢华宴乐是更普遍了，甚至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华人恶劣的习惯，就是我们即使是平常不要说请客了，就平常我们吃的常常也都吃太多，然后平常也常常就是便当嘛，也是吃半个，吃不完就丢掉。然后我们平常所丢的剩的那厨余，现在可以喂猪，可以堆肥哦。但是即使喂猪堆肥，也是一种浪费，也是一种不应该有的，有这么多浪费啊！这都我们太丰富了，太多了。那我，你有那么多，那如果像财主那么多，你看到别人是那么贫穷，那么少，你怎么可能满足于我让他吃我吃剩的东西？你应该心非常的不安，你应该心更加的不安，你应该心是希望，哦，他能够多得到一点，我得到这么多东西，我的东西九牛一毛分给他都应该的。但是人是为富不仁的，当然为贫也常常不仁，为贫也常常更多的嫉妒和苦毒。我们倒不会是很幼稚的只同情穷人，我们相信大家都是罪人。好，这个人的这个财主，他让这个拉撒路有东西吃，更显出他的心硬。如果在当时情形下就是风气的话，都显出他是很心硬。不管怎么样，你能够天天吃喝玩乐，看到人家是狗来舔窗吃你剩下的东西，你也心安理得，这是不对的。各位，人和人之间，甚至人和万物之间，不应该是这样以人为中心，以我为中心。可是当人忘记神的时候，就非这样不可了。好，他很可怜，他在阴间，他认出在天堂里，在乐园里居然还有一个人，这是很稀奇的。可是这个人刚刚好就是他从来不理的人，但是因为天天见面，总还是知道是他。他还会喊我祖亚伯拉罕了。他什么时候喊过亚伯拉罕呢？他什么时候想过他的祖先的信仰呢？他什么时候想过这个信心之父呢？他没有，他天天想到就奢华宴乐。哎呀，我们再次想到那个在第十二章里面就看到那无知的财主，他什么时候会去想到那个他将来的事？他什么时候会想到永远的事？他什么时候会想到现实以外的东西？他什么时候会想到现世以外的东西？哎呀，今天我也看到太多的教会，太多的神学家拼命就是跟着世界跑，拼命就怕自己跟不上时代，跟不上后现代，跟不上最新的所谓学术的动态，就深深的以自己居然还在看圣经为耻，深深的以自己还不能够更多批判圣经为耻，深深的以自己不能讲出更多反对神的话为耻。哎，这将来恐怕都是要在地狱里受这样的苦的。好，这个人很苦，他请亚伯拉罕派拉撒路来，让他稍得到一点好处。这一点指尖沾的凉水凉他的舌头，好像当年拉撒路只希望他桌上掉下来，手指缝掉下的零碎能够沾沾他的嘴唇吧。我在火焰里好痛苦，这也是一个我们可能不能推的太多的哈，就是我们还是说将来有这种对话的可能性吗？不管可不可能，他在教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是很苦的， 而且下面再教你一件事，就是你的状况不可能会改得更好。哦，各位，我们不相信有炼狱，我们也不相信有地狱。炼狱并不是说你在那里练练，你不得救人就能得救，没这个事，天主教也不是这样讲的。炼狱是你已经得救了，但是你作孽多端，还要再被练练才能进天堂，这个想法不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地狱里的那就不是练练可以得到天堂了，在 地狱里那就永远的痛苦。我在这火焰里好痛苦。亚伯拉罕就说，儿啊，你该回想，亚伯拉罕为什么对他是这么客气呢？他叫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叫他儿啊，而且是非常亲切的。我们也不能够说亚伯拉罕怎么这么残酷呢，亚伯拉罕就让他上去吧。啊，这也是今天很多心很善良但是很幼稚，也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的人会去想的，包括很多神学家，就是普救论啊，大家都可以得救啊，受受苦就可以了。各位是不可能再改变的。至于亚伯拉罕为什么称他儿啊，好像是太残忍了，你不帮人家的忙你还叫人家儿啊，因为我帮不了你的忙。那么这里亚伯拉罕帮不了这个人吗？因为亚伯拉罕也不能做这种主，而且他就算这世上能做主，他所做的主一定是符合天父的意思，而天父没有叫人到了死以后在天堂地狱还可以再有改变他的永恒命运的可能，没有了，已经在你活着的时候信不信耶稣而已经决定了。当然在更早的时候就在主的旨意中已经做了拣选的工作了，这里只是告诉我们，并不是讽刺也不是刺激他，而是提醒我们这些活人，你跟亚伯拉罕，你跟其他人，你跟信主的人有多少亲密的关系都没有用，甚至更坏更可怜。为什么在亲密的时候你不听他所传的福音呢？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儿啊，是你是我的儿，你是我的子孙，你在世的时候怎么不会学习效法我？你在世的时候怎么不会看一看创世纪里面，看看圣经里面所记载我对天父的信赖呢？我们有血缘上的关系，你是我的后代，你为什么不在信仰上有这样的学习呢？所以亚伯拉罕并不是残忍，因为他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但是他的确叫他儿啊，我相信也一定都是善意，而不是讽刺，而不是冷嘲热讽。可是这个善意对财主当然是更痛苦了，因为所有的事叫在地狱里人都更痛苦，正如所有的事叫在天堂里人也更喜乐。儿啊，我给你这么多机会，神给你这么多机会，你应该回想一下，你在那么多的福气里面，你怎么没有呼喊上帝啊？你怎么没有呼喊我的神呢？甚至你没有呼喊我啊？那时候你不是有更多的时间，你已经无聊到极点，每天要想怎么刺激自己的食欲，还有自己的五官，怎么让它更舒服一点，你简直已经活得无聊到极点了。各位，天天就是换衣服享受吃喝，我们今天不也很多人就希望这是我们的生活吗？很多人不想工作，也不想侍奉，也不想爱人，就希望天天在那里吃喝玩乐，吃喝嫖赌，天天坐在最舒服的地方，看最美丽的风景，然后享受多半是性或者是食欲上的这些愉快。哎呀，我不是说这些不好，但是神要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不要沉迷在这些事上。事实上我们在天堂，我们的肉身一定也能有最美好的享受，但是绝对也不是被这些享受所左控的。在天堂我们的生命更是被神的旨意所控制，或者不要用控制两个字，神的旨意所引导，所完全的引导，吸引，跟随，顺服，信靠他。你以前在活的时候，享福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到主？你已经享受的更多了，而更多的享受只有叫你更腻。各位，我看今天的情形，真的，以前皇宫贵族或者是国王或者王后，可能有很多的时候是够无聊的了。因为就每天怎么样就让自己更享受嘛，那就 那就不断在刺激自己，或像我们的石冲这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每天也都在想怎么样吃得更好，就怎么样能够更刺激他的食欲，他的生活里完全没有想到别人，完全没有想到分一点给别人，完全没有想到是这么多了，已经可以养1000、10000个人他自己所吃的。所罗门好像也是这样，但他却没有想到别人的痛苦，他没有想到他可以节制一点。当人没有神的时候，什么该想都想不到。你先前享福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主？你先前享福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地狱的火？你先前享福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圣经就讲到那索多玛俄摩拉城里面被火天火所灭的，那抵挡上帝的人有被天火所灭，也有被天水所灭的，就是挪亚时候的人。你没有想到这些人的痛苦吗？各位，我们真的从创世纪里，单单从创世纪里，你就可以看到神要我们去信靠他，而且让我们看到不信主的人两次看到，一次是挪亚，一次是亚伯拉罕的时候。哦，这些人完全不理那些异人在当时对他们所传讲关于上帝的话，当然更不理神在他们心中在世界里启示的，他们被太多的享乐所迷惑住了。你享福，享福不是坏事，享福放纵私欲到这个地步，享福放纵私欲到这个地步，甚至完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拉萨路的情形完全应验了这个话，你居然不会去想到上帝，不会去悔改啊！已经给你够多，享福不是坏事，享福而不能够，而不在享福当中认识神、信靠神，而且在认识神、信靠神的时候，所表现出来是对神和对人的奇特的、丰富的、喜悦的、舍己的爱。就不要把它想成说因为你有钱所以你要下地狱，这是很多解经家或者有反商情节、反资本主义情节的神学家很喜欢讲的。但是我们已经一再讲过，富有不是坏事，事实上神希望我们大家都富有，这样在天上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精神上都是富有，但是是美好的，是分享的，是爱的，是不嫉妒的，是归荣耀给神的，是不会沉迷在其中的，是冷静的。你享福而忘了神，你享福而忘了人，这是罪恶。你享福而完全不想到神，到最后当然就是神很公平也很慈爱的让你就到了一个没有神的地方。我们再一次要说神的公平和慈爱，我们不能每个人都进天堂。你有很多人是无神论，他最讨厌就是神，现在神还没完全彰显他就更讨厌了，将来他如果到天堂去，如果神硬是把他带到天堂去，天堂里有处处都是神奇妙作为，他不是活得更痛苦吗？人不重生是不能进神的国的，他不能够适应那种环境，那种觉得我们基督徒会觉得最好的，他会觉得是最坏的事。那他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地狱嘛，因为地狱虽然也是痛苦，但是恐怕对他们来讲的话，地狱的痛苦和天堂的痛苦是无分轩轾的。地狱的痛苦是那种绝望，天堂的痛苦是他丝毫不能享受那些东西，甚至那些东西叫他也是非常的痛苦和反感和仇恨。他现在在世上且如此，何况将来在阴间里面。你在享福，享福不是坏事，我们再一次说，享福而居然不知道感谢赐你福气的神，居然不知道分享神给你的福气给别人，那你是非下地狱不可了。好，这个财主啊，他的财富不是叫他下地狱，是他在财富中忘记神忘记人家下地狱。那拉撒路上天堂也不是因为他是讨饭的，因为你是无产阶级，因为你是贫穷的，所以就一定是上天堂，这我们也没有这样幼稚。拉撒路更不是因为自己在受了苦所以将来就得到安慰，这个都不合圣经的。但是我们的确承认在这里并没有讲到拉撒路为什么能够在这里受安慰，为什么能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我们只能相信说 绝对负面来讲，绝对不是因为他穷可怜就可以，这是也是一种功德思想啊。因为他够穷够可怜，就好像另外一种功德思想，他够有学问，够有金钱，够有道德，所以能上天堂。不不不，我们能上天堂完全是信主，完全是主的拣选，完全是基督的工作。拉撒路能上天堂一定也是这样，只是我们承认，这里没有多讲。可是如果我们跟十六章前面的不义的管家连在一起，你就看到路加好像有意的把那个很明显的答案把它隐藏起来。那不义的管家他一能要我们学的，就一定是要诚实，但是承认自己所做的都是不义的，因此去信靠上帝。那承认自己所做的是不义的，要诚实，这都在那个比喻里很清楚看到。但是说因此要信靠神，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推论。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推才解得清楚，但我们承认那是一个推论，在文字本身不太容易看到。我们相信拉撒路也一定是信神，信神才能上天，上神的进神的国。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承认拉撒路信神的部分在这里也没有多讲，但是我们相信他受过苦，他在苦中一定也求神的安慰，所以在这里就得到了安慰。求什么就得什么，你求富裕到最后就是富裕所带来的虚空，你求神的安慰，你最后就得到神永恒的安慰。但是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有钱就会下地狱，他因为贫穷就上天堂，那就是错误的。也不是在世享过很多福就要多受一点地上地狱的苦，在地上多受苦，将来就有天上的平安；多享福，将来就有地狱的火。哦，这个都是不对的想法。我们要说财主的下地狱，是他完全忽略神；拉撒路上天堂，是因为他肯定追求认识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放纵自己的私欲，以至于我们有一秒钟受到地狱火的痛苦。主，是的，当我们有一秒钟，有十分之一秒钟一闪的观念，哪怕是只有观念，连说都没有说，更不要说做了。但是如果我们就一闪的观念，哎呀，体贴自己而忘记神，主啊，我们知道那都是极大的痛苦和不应该。让我们始终愿意背十字架，相信你，信靠你给我们在这世上的磨练是美好的，是有意义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